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啊 ，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啊，用诗歌敬拜啊，敬拜神，更要感谢啊，三位的魏弟兄啊，丰富了我们今天的敬拜哈、啊。我们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哈 他们无论是诗琴、吉他还是打鼓啊，都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的唱诗的气氛的里面去啊，非常感恩啊。虽然他们只是来 Logan 一个很短的时间啊，但是他们带着这样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啊，无论是多少的时间，他们都愿意在神的家啊来服侍神啊，真的是感谢主啊。盼望我们以后教会里面也继续有弟兄姐妹啊，一起的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为他所用啊，来帮助我们一同的啊，来丰富啊这个敬拜的经历啊。感谢主。其实如果大家刚才在唱这些诗歌还是说在听这些诗歌的时候如果大家留心去思想每一首诗歌里面的内容啊，所要传达的那个信息的话，那其实今天我可以不需要讲到了啊，因为这几首诗歌已经把我今天需要讲的啊都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更好的去明白今天的信息的话，回去可以再听一听啊，看看这个 YouTube 啊，我们这些的诗歌啊里面所表达的东西啊，其实就是非常丰富了啊，我们今天需要传达的信息。但是我也不能够偷懒啊，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我就不要讲哈、啊，也不能够这样，所以还是仍然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在前几个的星期讲到耶稣基督啊，遇见他复活之后遇见两位的门徒，他们不认他们不认得对不起哈，他们不认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透过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跟他们来讲明究竟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诗篇里面其实有很多来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啊，就是基督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有一些诗就被称为弥赛亚的诗啊，因为里面所记载的啊都是来传达究竟这个的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他在世的时候啊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经历啊，诗篇这些弥赛亚的诗啊都很清楚的去传达啊，更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啊，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啊，我们都看见他都是在应验这个诗篇里面所表达的啊，特别我们知道诗篇22篇就是一篇讲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几乎按照字面啊来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些的预言。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读的看的诗篇的第2篇也是一首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可不可以转一转这个风因为吹着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啊吹着的时候没办法特别上个星期讲的诗篇第2篇讲到耶稣基督 他的弥赛亚的身份的时候，很多里面所表达的，我们会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再一次的就出现。所以呢，诗篇里面充满了很多有关耶稣基督他是谁这些的记录。那今天我再跟大家来思考另一篇的诗，是诗篇的第八篇。那这一篇的诗呢，也是一篇称为弥赛亚的诗。其实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这一篇的诗已经在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出现又出现的多次了哈。那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把这个诗稍微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何等美的一篇的诗啊！在我这本的和合本的圣经在这个诗篇前面给了一个标题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这个标题是耶和华之荣耀，人之尊贵。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篇的诗的时候，可能有意无意的被这一个标题影响了我们的思路。那当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这一个的这个的焦点放在人的尊贵这个的层面上来去看。哇，神造人好像比这个的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派他管理手里的鱼、空中的鸟，哇，各样的事情所有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讲到好像人就是在神的创造的里面非常的尊贵。是的，在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掌管创造一切，把这个掌管的权柄这个荣耀赐给他所造的人亚当夏娃。所以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反映了这一篇的诗里面的表达的东西。那我们就问，那么这一篇的诗是讲到亚当夏娃犯罪前的人的局面，还是讲到人犯罪之后人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呢？如果是犯罪前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这样，人就是那么的尊贵，神造人就是为了要让人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如果说这篇的诗只是停在亚当夏娃犯罪前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今天如果我们说在犯罪人犯罪之后，我们还有没有能够去跟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这形容呢？我们有没有神荣耀的冠冕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来管理神的一切的创造之物？是否所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呢？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答案是没有，是不是？好像只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前，这篇的诗是完全绝对正确的来表达了神人的尊贵。但是人犯罪之后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OK， 你派他管你手里所做的鱼啊，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究竟这个他是谁？是指我们每一个的人吗？还是指某一个的人？这个都是我们面对这篇诗篇的时候要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他指的是谁？那如果我们从弥赛亚，从基督这个弥赛亚的角度，基督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一篇的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这里要传达的并不是指向所有的人，起码在这篇诗篇里面表达的可能更多的让我们去思考，究竟这个的人指向的这位的基督的话，那他的经历是如何，他如何让我们可以重新归回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个尊贵的身份，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个的焦点。那这一篇的诗跟所有犹太人的诗都很相像啊，他们都是首尾呼应的一首的诗，就是开头的跟结尾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的用词，还是说相类同的一些的用词的表达。第一节，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九节，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首尾呼应的这样的一个的写作的一个的方法。意思也就是说，这篇的诗也可以从犹太人的平行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来去读，来去明白它。那但是今天我想我就不用太多去用这个的这个架构这个的层面来去跟大家来思考这一篇的诗了。好，我们就从诗的内容好来去看一看就好了。好，第一节里面上半节就是刚才所说的啊，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荣美荣耀。好，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整篇的诗词是讲什么，讲神的创造的一个的表达，从神的创造的里面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还记不记得上次，就是上一次乐怡他们带诗的时候，乐怡不是分享了一个的 picture， 一个的图画拍到这个宇宙那一个的那个漂亮的一个景象。那如果我们闭起眼睛来想一想这个宇宙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不赞叹来把荣耀归给神。每一次当我们去这些大自然的环境无论是去这个的大峡谷无论是从去我们犹他的南面的一些的国家公园，我们去到哪些地方，我们站在这一个的风景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赞叹，哇，太美了。单单看见这些塑造的这些一点点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太美了，神的伟大好像就是从这个创造的里面彰显了出来。所以讲到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看太多其他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单单看神的创造这一个的一片，这一点已经足够我们去赞叹神的伟大。我想我今天就不花太多时间来讲神的荣耀的这一面。我们来看思想第二节，他说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讲的是什么？刚刚讲了第一节神荣耀的表达，哪一个的伟大的彰显， 立刻第二节就讲到什么婴孩跟吃奶的，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当中？如果神的创造是那么的伟大，婴孩跟吃奶的代表什么？婴孩的跟吃奶是代表你抱过 baby 你都知道了啊，我的孙女好啊，我很 enjoy 抱她好啊，昨天有机会抱她睡觉，我都多久没有这个机会了。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婴孩多脆弱，你稍微用力大一点，你害怕会把它弄伤。吃奶的可能吃奶的期间还是一个小孩。其实这两句话这表达是什么？从出生到他还在吃奶这个过程里面，这实是表达了最软弱、最无能、最无助的人。神的伟大跟一个完全没有自制能力的一个人，一个的卑微的人，这个反差太大了。这个诗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反差放在我们面前，神的伟大，人的微小，微小的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但是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因你的敌人的缘故，从这个软弱没有能力无助的人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做什么？是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谁是仇敌，谁是报仇，谁是敌人啊？前面说敌人，后面没有说敌人，仇敌报仇的讲的是谁？谁是神的仇敌，敌对者？那当我们说神的敌对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立刻想到哪些不相信神的人。 No, 不错，错了。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诗篇的第二篇，讲到这个世上的君王、神宰、万民，我们想到哪些人？错了，不是哪些人。真正神的敌对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是神的敌对者，跟神抬杠的那一位。神用最无助的、最没有能力的，来让这个仇敌、让这个魔鬼撒旦无话可说，厉害不？怎么样做到的？还记不记得约伯记？约伯记的第一章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在天上开会，哇，众天使都来了，魔鬼撒旦也在其中，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神就说，你从哪里来，做什么？魔鬼就说，你呢，我就是走来走去观察世人怎么样。然后神很 proud of 这样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哎呀，你说我这个仆人约伯多好啊，又是个义人，太好了这个人。你知道魔鬼撒旦立刻做什么？魔鬼撒旦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控告者。他专门在神的旁边来控告神所爱的这些人。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啊，到十二节吧啊。约伯记就 chapter 1 from verse 8 to 12。 约伯记就 1 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围捂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手所做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了。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出去，从耶和华面前出去。在这里表达了什么？表达了这一个的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神说，你看我的仆人多好啊，啊，又公义又正直，没有人像他那么好。莫过撒旦就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来敬拜你呢？为什么怎么说呢？他是个义人呢？因为你赐福给他嘛，因为你保护他，你给他那么的富有。当然他为了利益的缘故，他肯定要敬拜你的。如果你把所有这些东西拿掉，他就当面的把你抛掉了，不要你了。这个是撒旦的 logic， 撒旦的逻辑。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顺服神、敬拜神？人敬拜神的理由是因为人能够从神得到益处。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从神那里达到益处的话，这个人是不可能去敬拜你的。这个是撒旦的思维。当然我们知道结果了哈，撒旦那个出去之后，他就受那个约伯就从此就惨了，就受苦了。我们怎么样明白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二节？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二节，神要透过这个无作的、无能的、软弱的一个的人，让这个仇敌、让这个魔鬼撒旦无话可说、闭口无言。神怎么样做得到呢？这个就要回到我们所了解的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我们来看，究竟神是如何从一个软弱的人使到仇敌无话可说。刚才我们路易斯带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来到世上，最后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这一位的神，神的独生儿子，他与父神一样，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永恒的哪一位的主。但是当他意味着爱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像这个电影的 Terminator 啊，砰，从天掉下来就成为一个哇那么强壮的一个大男人，不是。他的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透过童女玛利亚从母亲的腹中长大，然后从母亲里面生出来。生出来的时候跟所有的人类的一样，都是一个软弱、无助、脆弱的一个的小婴儿，一点能力都没有。甚至这个希律王要杀他，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神只要神把他救了。耶稣的成长的里面，他不是一个很富有，社会的上层阶级的人，不是。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家庭长大的一个木匠，他跟当时大部分的人一样，非常普通的一个的人，书没有读多少，所以后来那些人说，你看他连书都没有读过，他并没有非常强大的很多资源在后面来支撑他的一个人，没有，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的人。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过的人生跟所有人都一样，没有区别。直到他30岁，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成年了，中国人都说三十而立，对不对？算成人了，成人之后就可以在公众的场合来讲话了。到那个时候，他才出来来宣扬神的国度，开始在地上3年半做这个天国的布道的一个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是的，他曾经行了很多神迹，有能力去医治很多的疾病，但他只不过跟所有人一样，他会累，他会饿，他会口渴，他有肉体各样的需要，跟人一样。但是分别在哪里？分别是，虽然他是软弱的一个的人，但是因为他对神的顺服的缘故，他在地上成就了神在人身上要成就伟大的事情。所以当他禁食40天之后，他饿了，魔鬼撒旦来引诱他，告诉他，你饿就吃饭吧，你看这里很多面包哦，只是这石头，你看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所有这些的石头把它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就好了，就满足你的需要了。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普通的人，这一个有肉身需要的人，他却没有为他的肉身的需要来违背了，来做神创造的本意不符的事情。石头是神所创造的，不是面包，他有能力去改变，但是他不会去改变，因为这个不是神创造的原意。耶稣基督的顺服让他在地上去成就了神伟大的事情，他医治的能力是从神来，因为他顺服神。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只是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的顺服。腓立比书说，在地上他不但只受苦各样的事情，他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那究竟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就要回来看刚刚我们不用 翻经文，我们再来回到刚才约伯那个故事的里面，这个魔鬼撒旦对人的控告是什么？人之所以去敬拜神，还说顺服神，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人能够从神里面得到好处。如果人没办法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他不会真正认真会顺服。所以这个是魔鬼撒旦 的思维。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用尽各样的方法引诱他。为什么引诱他？让他脱离了这个一个顺服神的这个的行为，告诉他你饿着吃，满足你自己很重要的，你做这个事情不要做这个做那个。他用尽各样的方法让这一个的在地上软弱的普通的一个的人来去违背神自己，但一直他都不能够达成这一个的目的。他想除掉耶稣，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大家要留意哈。魔鬼撒旦 的观念里面，他在想我怎么样引诱你，你都不违背神，好，我就把你推到极点，透过犹大把耶稣出卖，然后耶稣在地上被鞭打，被各样的侮辱，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人在推动，在鼓动，在告诉他，干嘛你还要顺服神，干嘛你还要做这个事情，你从上面下来吧，你从上面下来，我就信真的有神，信你的伟大。魔鬼撒旦透过四周围的人还是告诉耶稣，现在你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关头了，你还顺服神吗？因为魔鬼撒旦的思维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到了这样地步，他肯定要拒绝神的。但是耶稣没有，保罗说他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魔鬼撒旦用的最后推耶稣到一个极点，你什么都没有了，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还能够去顺服神吗？你还要做一个这样一个听从神吩咐做个义人吗？在他的思维里面不会， no way， 不可能。结果怎么样？结果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看过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的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里面的电影很多是天主教那些的背景的故事哈，但是其中有一幕我觉得我非常欣赏这一个的编排。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断气的时候，天开的时候，还记得哪一幕吗？魔鬼在哪里在眼前痛哭，在哪里非常的悲惨。为什么？因为他的 logic， 他的思想里面，这个人不可能再到那个地步还顺服神的，还愿意为神把命摆上去的，不可能。结果他做了，这个魔鬼撒旦，我还能说什么？从吃奶，婴孩吃奶的人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无话可说。魔鬼撒旦还能说什么？在他的思想的里面，人不可能顺服神的。亚当夏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整个人类的 一个的结局，就是因为他顺服神。如果我们没有从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来明白他所做的代表着什么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下面还能够出现这些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连最后都要死了，他还能顺服神来完成神的心意的话，下面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至到重新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回了这个尊贵荣耀的身份。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五到十十五节，大家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我们所说的，大家一起来。好，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哈、啊，刚才大家读了，就很比更清楚明白到诗篇的第八篇的里面所讲到的那个的表达。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卑微、非常弱小的这样一个的身份，在地上来实行人应该有的。哪一个的行为，人是神所造的，人应该顺服神的命令，在地上过着神给人的那个尊贵的身份，来管理治理大地。这个是起初神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但当人因着违背神不顺服而失去了这个身份之后，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像人一样没有分别的这样一个的人，来代替人去经历人应该有的对神的回应。结果他完成了这个使命，给我们看见什么？神所创造的人，从人的本质来看，人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受造之物。人的被造，我们去比较一下，跟其他的动物生物来比较，你看人比所有的其他动物都强吗？人的视力没有鹰那么好， 人的腿跑得没有马那么快啊，人没有熊那么强壮啊，人给跟这些的活物来比较的时候，人实在是非常软弱的。人与动物所有其他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微小的尘土之所以能够治理大地，因为它背后有神的同在，神的灵在它的生命里面。它的分别就是因为它这个弱小微小的无作的一个人，背后这一位的神赋予他的力量，让他能够来治理这个大地。这个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让人必须要学会来依靠顺服他，才能够有尊贵荣耀的身份来治理大地。没有的话，他们就失去一切。我们来看神呼召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在地上建立这个以色列民族，要透过这个民族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民族是怎么样一个的民族？我们时间关系很快就看两处的圣经啊，我们就不太多的解释了。好，我们先来看生命记哈，生命记的第七章Deuteronomy 7 verse 7 啊，生命记的第七章的第七节 Deuteronomy 7 and 7。好，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什么？最小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生命记的第四章，37-38两节。因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说的什么？以色列本来只不过是在万民当中一个弱小的一群的人，但是神要透过他们在地上建立这个属神的国度，目的是透过这个软弱的人来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伟大。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里面，充满了都是强大的国民，神要把他们赶出去，不是以色列人赶，是神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的荣耀从哪里来？不是因为他们强大，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比别人强啊，我们常常，今天我们常觉得，哎呀，犹太人很聪明，哎呀，犹太人很厉害。我们忘了这些聪明、这些厉害背后是谁？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什么。但是当人以为自己很强大、很骄傲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一切。以色列是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讲传道书，我们讲到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智慧，有聪明，又从父亲里面承受了怎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他竟然与神抢夺这个皇权。神说，皇你要依靠的是神，不是你的政治的力量，不是你的马匹军事的力量，不是你的金钱。但是他每一样事情都跟神来争夺，他要最富有的一个人，最强的一个的军事的力量，最多的盟国，最富有的一个的人。他再不是在成为一个需要神来使用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强者，失去了神背后给他的那个的力量。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不是一个强者的态度出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跟普通人一同的交往，跟罪人、税吏、妓女他们一同的吃饭。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祷告说，父啊，我现在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是去领奖啊，不是去拿一个皇冠啊，他是要去被十字架，去钉在十字架上死啊。但是他说，我现在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他顺服带来他的荣耀。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的事情，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神在背后赋予我们能力，我们才有能力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什么时候我们说我可以 I can do it， 什么时候我们就倒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神。今天讲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啊？传道书在讲什么？智慧跟愚昧只是一线之差，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一个敬畏神，一个狂妄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顺从神的命令，一个狂妄的人以为自己就是 you know everything， 我就可以控制我一切，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结果一个聪明的人如所罗门变成一个愚昧的一个失败者。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的荣耀在哪里，但是如果人没有看见自己的卑微，我们就不可能分享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非我们过着一个单纯顺服按神心意来过每天生活的人，否则的话我们注定在世上就如传道书所说的一样，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虚空的虚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你面前我们还能夸口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之所以跟所有其他受造之物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乃是靠着耶和华你的名。哦，主啊，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顺服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连魔鬼撒旦都不明白，原来人可以不为任何的利益来敬拜你，来顺服你。因为人应当敬拜你，应当顺服你，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伏在你的权柄的底下，让主你自己的伟大在我们这个卑微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恭敬把我们交在主面前，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把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所讲不合乎你心意的 一些的观念，让你的话，单单你的话存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